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我们要从第六节看起。撒母耳记上十八章第六节，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鼓击盘，唱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各位，这一连串的话哈，你不去思想，真是非常就是一气呵成嘛。大卫打了胜仗了，大卫把仇敌打死了，然后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其实有一些历史上不同在着眼点的描述啊。你看，在十七章的五十五节。就是我们曾经提过扫罗对那个人是谁莫名其妙，那么然后十八章第一节开始又讲到说大卫在这件事上之后跟约拿单的关系，然后可能在就是扫罗和约拿单分别对大卫的这个胜利的一个反应，短暂的反应。扫罗的反应应该也是不错的啊，就是他要知道这个人是谁，然后我们的反应，我们对人对事的反应常常也是不错的，但是有一些事会激起我们不对的反应，本来反应很好，看到别人有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就受不了了，就人实在是太容易受别的东西影响了。我们可能按着自己的意思可以走得正走得稳，但是因着一些其他因素我们就被激怒了，或者被激动了，或者怎么样了。好，大卫回来，从同众人回来，各位注意，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这我想是一个概括的描述，你不可能以色列各城人集中到一个地方，那可能要三四天以后的事，甚至一个礼拜以后的事。这就是描述各城都有很多的人在那个地方聚集，然后呢很欢喜快乐的唱歌。好，然后迎接扫罗王。我说有点奇怪，就是你想他们是迎接扫罗王吗？他们应该是迎接大卫，这是英雄嘛。那在这种时候，各位，你不杀伯人，伯人为你死的情形就太多了。你喊一声大卫，没有讲大卫万岁，讲那更是死定了，讲大卫杀死万万。他们也很有礼貌的，也很懂事的，先讲扫罗杀死了多少人，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各位姐妹，你的心情很好的，很平静的，人家来一句某某美丽千千，某某美丽万万，那你所有的愤怒都出来了嘛？本来非常高兴的，非常愉快啊，这是一个 beautiful morning 啊，然后就变成一个 ugly mind 了啊。这我这讲也是美丽心灵嘛，你东西美不美，真的你的心灵要美，否则的话那个就会出问题了。妇女可能这是一个甚至很普遍的哈，在很多城的妇女都跳舞唱歌说这句话，这句话应该也是真实的，这句话不但应该也是真实的，就是这句话如果我们扫罗当然很生气啊，扫罗听了就很发生气，就不仅是他在他所在的地方听到了这个话，可能他也打听知道别的地方人也有这种反应， 将万万归给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我们在看撒母耳记的时候，我多次讲过，就扫罗是一个好人，扫罗是一个民主人士，很体恤民情的人士，扫罗就某些情形下也是相当的谦卑，扫罗的外貌，扫罗的作战能力都非常的好。他的不好就是在于王位对他的影响，他的不好不仅在于王位对他影响，当他知道他王位不久的时候，他更是抓住王位。就我们看那个什么童话故事里面啊，谁比我漂亮一点啊，你一旦知道这个事情了以后，你就千方百计找一切的事情，以前生活还不会那么积极，现在就很积极的要找到那个人，要把那个人消灭掉。仇恨或者嫉妒或者是骄傲，常常都是有无比强大的力量，很遗憾。我想现在的人无比强大力量常常是懒惰啊，懒惰对很多年轻人好像有无比强大的那个吸引力。好，不管怎么，不是吸引力就是影响力。扫罗就很发怒，注意甚发怒，下面不喜悦这话。不喜悦，就我们在这里就注意一下，就不喜悦看起来等于非常愤怒。我们通常不喜悦没有什么太强烈的，可是这很强烈。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就是当大卫犯了淫乱又犯了谋杀罪以后，那么圣经上写一句话，但大卫做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你就知道耶和华甚发怒啊，并不是我以前看到会觉得说，哎呦，耶和华好像实在是对大卫太宽大了，做了那么大的错误只是不高兴而已。哦，耶和华的不高兴是很愤怒的。好，从那天开始扫罗就怒视大卫。所以祸福之间你真的很难讲，大卫要不要打这场仗，大卫非打这场仗不可。大卫打这场仗结果是什么？结果他非成为英雄不可。大卫成为英雄的结果是怎么样？他非被扫罗追杀不可。有些事情，有些事情，人间很多事情或历史的发展，我们是没有办法预测的。有些事情你可以看到一定会走上这条路，那但是悲剧就是这各位念希腊的那个哲学或希腊文学或希腊的悲剧里面就会讲到，悲剧常常是一个不能避免的东西，你知道是悲惨的，但是你根本没有办法停下来。扫罗怒视大卫，一个美好的战争的胜利，就跟约瑟的故事或塞翁失马的故事一样，约瑟被卖，焉知非福；约瑟高升，焉知非祸；有漂亮的女人，你被主人看中，焉知不是一个更可怕的事等着你。那么甚至到约瑟最后做了王以后，做了宰相以后，以色列都能够躲避灾难，你又焉知这件事不带来更大的祸患，就是他们那么多的男婴会被丢在尼罗河里死掉。每一件事情那个手，即使你所谓看的能够全面一点，你看上帝的手，你看的全面一点，你看到的不是只有一年两年，你看到的是一百年两百年，你还是看不到。你甚至你看到一千年两千年，你是历史学家，你比别人只能看新闻看一分钟两分钟，哦，你看得多一万倍。你没有看到耶稣，你还是看不出历史有什么意义，你没有看到耶稣，你也看不到你人生有什么意义。那各位，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就是到底这个拼图，我们人生的拼图是怎么样，你始终需要有耶稣，否则始终是没有意义的，始终是很痛苦无意义的。那么大卫的胜利呢，造成生活苦到这种地步，我们后面慢慢会看到的。好，不过我们就看那个扫罗的悲惨。第十节，次日，那个就是从这日起，就是从扫罗他听到，他一听到那个有人这样把 把荣耀功劳归给大卫。他听到这话，他就非常的愤怒，这个愤怒呢就使他怒视大卫。然后第二天啊，这对我们来讲又是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讲你在记得看到从耶和华面前有一个谎言的灵去勾引了那个亚哈王一样的问题。但是圣经这从来不是问题，圣经甚至觉得我们有问题。什么问题？就是圣经不会怕把一件不好的事的起源归咎于上帝的旨意。圣经不怕羞辱上帝，圣经反倒怕没有把足够的荣耀归给他，包括把一切事情的原因归给他。所以他很清楚告诉你，我根本甚至不觉得有什么需要解释。各位，始终你记得两个原则就对了。第一个，上帝是全善的；第二个，上帝是全能的。这两个我说第一第二只是人的语言不能一起讲，所以叫两个一前一后讲。上帝的全能和全善没有哪一个比哪一个重要的，那是不能够分的事情。从神那里来的恶魔表达他是全能的，恶魔没有自己的权柄，是在上帝那里。上帝也是全善的，上帝这样做也是充满了公平。那么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其实你同时也要记得一件事，这个恶魔降临在扫罗身上，扫罗身上有这么大的恶魔，你从前面来看，你从人的观点来看，这也是完全是人自己找的嘛。就是扫罗的嫉妒让他越来越有恶魔在他身上，或者我们用以弗所书的话讲，就是他不断的在给魔鬼留地步，不断的叫神的圣灵担忧。只是这一件非常抵挡上帝的事情，非常违背神旨意的事情，如果你看得更完全一点，也是在神的手中。就是神借着扫罗的嫉妒也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这很多的事情当然都是很不幸的事情，但这很多不幸的事情你要真的再去想想看，这所有扫罗对大卫的逼迫也形成了大卫成为一个更聪明灵活的战士。当然对扫罗本来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也就是扫罗可以在这些事上学习着不要那么嫉妒，神天天给他经验好吗？就算别人比我万万倍的漂亮，我一定需要让他死吗？神也可以在训练我，我就祝福他嘛。就各位，我们有受不了的事情，我们有受不了的嫉妒的对象，而且他就一直挥之不去，你也可以想，这的确是神给你的训练，让你学习怎么样祝福那些比你优秀的人。我不觉得这一定是坏事，事实上这应该是很好的事情。好，但是神在掌管的这个事情让扫罗很难承受，因为扫罗的心不好，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大卫照常弹琴，扫罗手里拿着枪，扫罗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两次。啊，这话讲起来都好简单。那各位，我们也就再想一想看，圣经写的是多么的真实，圣经多么有权威，圣经有多么真实，把我们的状况表达出来。这真是以前大卫会来扫罗的床前，就是因为大卫有一个非常优美的声音，大卫有一个非常善良的心灵，大卫有一个很好的音乐技巧。当扫罗睡不着觉的时候，大卫弹琴唱歌，扫罗就能平静下来，就能睡觉，这也是很美好的。但是现在扫罗把上帝派到他前面的救主变成仇人了，这一点不仅是人对耶稣是如此，我们常常对圣灵也是如此，我们常常对教会也是如此，是神放在你眼前的帮助你的，你却常常觉得那是你的眼中钉，一定要把它拔掉才好。 当扫罗在那里胡言乱语的时候，当有恶魔在他身上的时候，当邪灵干扰他的时候，或者我们也可以不违反圣经，也很真实的讲，当他精神病发作的时候，扫罗就要把大卫钉死。各位，我没有医学的专业哈，但是我常常对于责任 （responsibility） 这两个字啊，这个我们中文是两个字，我常常觉得是现代的，或者说近代这100年想要把它涂掉的，不管是好或坏，都想要把它涂掉。好就是一个人尽了他的责任应该得的赏，坏就是一个人没有是做的，就是做错了应该得的罚。就是我看。对不起，你们当中如果学法律的，我尤其觉得现代法律没有责任观念。什么叫没有责任观念呢？就是只要律师是够有技巧，就可以把为什么你杀人、你杀人或你放火或你做错的那个该受的处罚，把它 eliminate 掉。那么，那些有人道精神的 liberal 呢，就天天想要把。对不起，我不是站在有钱人那边啊。有钱人他所赚到的钱的那个赏，要把它 eliminate 掉。说起来就是公平哈，但说的不好听就是抹杀掉一切的责任和刑，或者是用杜斯对尔夫斯基的话，罪与罚嘛，把犯罪应该有的罚和行善应该有的赏都抹掉了。行善应当有的赏，我们用一个很高贵的名词说，功劳是大家的。犯罪所应该有的罚，也用一个，这是社会造成的，这是基因造成的。你看，就是我在这几十年，各位，也许我是太保守，其实我不是保守，我也不是没，不是说人，某些情形他犯罪应该减轻他的刑罚。但是我看几乎哈，一般都是所有的罚都要免去，包括几乎是法律上理所当然的了，就是，insane，你的心智不正常就没有法律上的责任，对，这几乎是非常普遍的。我连我这外行人都知道，只要我一做错事，我只要说我是神经病就没事了。我都觉得，当任何一个人 plea 说我是 insanity 的时候，他实在 sane 得不得了了，他实在非常有头脑。我是法官，我都会说哇，你找到这么好的律师替你开罪，你哪里是庭上我在疯狂当中，所以不负这个责任。你怎么会想出这么好一个理由？你哪里是疯狂？你头脑很清楚嘞。就是说，因为我神经不正常，所以我在杀人放火或做这些错事的时候，我不必负责任。这些有的已经变成笑话了。你看那个什么。美国的这些电影啊，反正你做错事了，你杀人最好多杀一点，然后杀了以后，然后就说我那个时候什么失控哈，不管是什么情形下，好像都可以找出一种。对不起，我实在是对于那种在这些方面很有本事的律师，我也很看不起。你这是找一些歪理嘛？我自己在看事看看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会觉得。包括在教会里面，人我们会借酒装疯，借病装疯，借鬼装疯，借老装疯，借小装疯。各位老人，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对不对？他选择性的听见或不听见，他不是真的听不见啊。对不起，我讲这话也许太残忍了哈，但我觉得有的时候人真在装傻，他。说我是发神经病，其实他一点都不发神经病，他在借着我在发神经病来给自己装疯找理由，找不必负责的理由。我有圣经根据，在这里保罗就是，扫罗就是，他在家中胡言乱语， 这胡言乱语是他真的神智完全不能够控制的胡言乱语吗？还是他的嫉妒很清楚，很英文 calculated， 算得清清楚楚，怎么样把大卫杀死？他是真的疯吗？他真的不能掌握他的头脑吗？他真的不能掌握他的手吗？他真的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吗？他是在被强大的不可控制的药物之下，或者魔鬼之下，以至于他犯了这个没有办法克制的错误吗？好，我们在神学里面会讲到，譬如说犯罪，我们会讲到，很清楚讲到，世界上所有的罪人犯罪都是不能避免的，但是我们会强调，犯罪是不是被强迫的，行善也是一样，我们行善完全是因为圣灵的工作，但是行善也不是被强迫的，如果被强迫的行善就不是行善，所谓被强迫的行善就是我今天见义勇为，帮助一个帮助人，在很大的风雨中间怎么样去帮助人，并不绝不会说是在大风雨中我实在想要睡觉，实在什么都不想做，但是有股力量逼得我没办法抗拒，就去帮助了那个人，在大雨中帮助人，其实我讨厌的不得了，不会的，各位，这个都是在讨论自由意志时候会谈的事情，不过我们在这里不去谈它，就或者说在谈善良，怎么是善良，怎么是从你心里做的事情，总之我们犯罪也好，行善也好，我们被定罪的罪行和我们能够行的美善，行的美善完全靠恩典，犯的罪完全出自没办法避免的罪恶，但是我们不管行善作恶，不是被强迫的，如果真是完全被强迫的，那个是就是没有责任可言，但是很难讲，就算是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你现在被歹徒劫持，或者你的小孩被歹徒绑住了，或者是威胁了，以至于你现在需要听歹徒的命令去抢银行或杀人或干什么，各位，即使在这种非常难道德上我们很难说的情形下，你恐怕还不一定都是完全的不由自主，就是你的不由自主好像因为我小孩命在那里，但是你为了让无辜的人不至于死，你让你的小孩被杀掉，这并不是完全不由自主的哦。就是说什么叫做强迫性的，这很难说了，我讲这些话大概医生啊都会把我骂死了，我这样说我也并不是说那个得强迫症洗手的人他没有一种很强烈的压力让他做这个事，不过各位，我希望我不是没有同情心，我还是觉得他的洗手他有一些责任，或者他的有一些攻击性的行为，我没办法，就是现在普遍说哦，这没有罪，他没有责任的，我不会觉得他完全没有罪，但是我不敢多说这下去，我只是就我的观察，我只是就很多人说他太小不懂事，他太老不懂事，他太神经病不懂事，他喝醉了酒不懂事，然后因此他可以不负责任，我不太同意，就是我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觉得人堕落到极处的，我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觉得相信神在每件事上预定的人，但是我也是一个非常强烈的相信我们人要负责任的人，我甚至觉得我越相信神的预定，神的权柄，我越相信人该有的责任。好，这里我是看到扫罗的一切，你可以说出自从神来的恶魔，但是你完全不能把罪恶归在神的身上，这是他的嫉妒，这是他的故意的抗拒上帝一再给他悔改的机会，故意愚蠢的一再远离 一再把上帝给他的帮助，就是大卫推开的那些自咎由自取的结果。好，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哎呦，人生真是，再属灵的人，再伟大的人，甚至我必须说，越属灵越伟大的人，我们就越要知道，有些时候我们会碰到根本没办法解决的问题。哇，各位，大卫好可怜啊！大卫是一个还是算年轻的人，他在那里唱歌的时候，扫罗在那里开始胡言乱语的时候，大卫在那里唱歌。我相信以大卫的聪明，他 sense 到今天这个病人，各位你要知道是一个疯子哦，今天这个疯子会有暴力行为。他要唱的歌是什么歌？他要唱的歌是哦，平安夜，深山夜。然后我们看那个什么伯牙钟子期，伯牙在听的时候可能说，哎呀，大卫你的平安夜里不平安啊，你的声音有点颤抖啊，你的心里有点什么。当然在我们从心理上继续要分析的话，也许大卫那个发抖的声音就更激怒扫罗了，我不知道。但是我在这里不是在说笑话，我在说我们生活中不有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吗？我们需要，我们是医生，我们是护士，我们是什么人员，我们是要做安抚人心的工作，可自己可能害怕得不得了。也可能在这个时候，你越希望唱出平安的声音，你越唱不出来。所以这又跟那个自由不自由有一点关系了。反正大卫很可怜，他又不能辞职不干，就这些事情都是，就是包括约瑟，包括但以理，包括大卫，他们都有很多我们以为圣经不知民间疾苦，圣经不知道我们现在职场时代已经不一样了，一点都没有不一样，还是一样。有些工作你做不下去，你又不能辞，你又不能讲。各位，约瑟被波提法妻子引诱的时候，他跟谁讲？我没有脑筋的马上说跟波提法讲，波提法哪会相信？波提法可能都知道这个事儿，但他不能丢这个脸。有的时候就是你就等着悲剧非发生不可，你就等着死，你根本躲不掉这个事情。圣经里面包括大卫就常常在这种情形下写出不朽的诗篇。没有地方可以走，我躲到哪里去？我也不能躲。那主啊，给我力量吧！主啊，你做我的避难所吧！然后主要怎么带领？各位，这些都是我们在教会、在家庭、在工作场合不断会碰到的事。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